Hello， 大家，我今天再度邀请到我很喜欢的钢琴家曹阳，然后今天要跟他聊一下为什么指法这么的重要。首先，我先要来问一下，曹阳，你是不是下个月、这个月啊、这个月要开音乐会，对不对？
8月24日在国家演奏厅，跟我一个好朋友，一个女钢琴家，她从俄罗斯回来的，会有一个双钢琴的音乐会
哦。等一下，双钢琴音乐会，
对，就是全部都是双钢琴。
你们两个是租同一个牌子的钢琴吗？还是不同牌子？
什么意思？
你们选琴了吗？
还没选琴
。哦，
再过一两周要去选，
要开始去选琴。
对，
就好奇你们会不会选同一个牌子的钢琴？
照理讲会吧，我觉得不同牌子的琴应该会有一点。
音色
有点
不一
样，
因为我之前有一场音乐会也是双钢琴，一台是 Fazioli， 一台是斯坦威，就会觉得 Fazioli 的音色就是明显的就是
厚很多吗？
亮很多。
OK，
然后那你们弹什么曲目呢？
哦，因为今年刚好2021是圣赏的逝世100周年
哦，是，
对，他是1921年过世的，刚好今年是100周年逝世，
是，
那我就刚好想说，那就。来一场都是法
吗？
对，法全部都是法国作曲家，以圣赏为中心，所以几乎可能我们会有5首曲子，那有3首都是圣赏的，那会有
圣赏有这么多双钢琴曲子、哦，
对，就最有名当然就是他的《动物狂欢节》，然后双钢琴版的，然后有个就是也是很有名的《骷髅之舞》。
骷髅之舞哦，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冷门的，是他以贝多芬的主题去写的一个双钢琴的变奏曲，他、哦、那个主题是有点像贝多芬那个古典乐派的样子的主题、
哦，
然后去写的一个双钢琴。
哇，所以整场音乐会上半场跟下半场都会是法国的作品，
对，然后3首之后还有2首。是一个是普朗克的钢琴、嗯、双钢琴的奏鸣曲
哦，是哦，好听吗？是4首音还是双钢琴？
双钢琴的奏鸣曲有4个乐章、
哦、
啊，因为我之前有弹过他的双钢琴协奏曲
哦，是
也都很好听。有个比较轻松的，就是米摇的，
噔噔
啊，对，丑角吗？还是什么的？嗯，对。对，这首是比较轻松一点的曲子、嗯嗯、这样子。
好，那今天我们要聊的题目就是指法的重要性。其实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上课大概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纠正学生的指法。曹阳，你也是吗？
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是有时候会，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时候自己会忽略说啊，应该先帮学生把都指法写上去、
嗯嗯、
不能让他们先就是空练，
对，
但是对你一空练，可能过了1-2周回来，你就会啊、嗯，原来他的这个哪一个音阶或是爬音，其实很卡，或者他的手指根本是乱用，有可能。
所以其实，在练习指法之前，我们是要先需要先练音阶，
对，音阶，对，
因为每个调性的指法是不一样的。
对啊，我们都从 C 大调开始练嘛 ，C 大调升的调的指法比较相似一点点，
对，可是降的就会差很多。
降调的从光 F 大调就开始不一样 ，F 大调左手就开始不一样，
就变成说你如果是 F 大调曲子的话，你就会习惯性降 B 是用4指，
对，
因为
黑键就用4指
弹，你就不会大拇指去弹黑键。
对，然后开始2个降、3个降之后，每一个降调都是第一个音就是降了，所以你就都得从2开始，
对。所以练音阶跟哈农其实是帮助学生去促成那个指法的基础训练，
对，巩固那个指法的。
对，好，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遵照指法？那其实指法的重要性来自于你速度快起来，一定要用上面的指法。
对，要不然你的速度可能永远起不来，因为很卡。
对。乐句的连贯性，
对，
因为你如果说你不用同一个指法的话，你很有可能你乐句就会变成到时候都是断断续续，譬如说你不可能连续2个音用同一个
手
指去弹嘛。
对，
那还有就是你要去设计一下怎么样转指，它的乐句线条会才出得来，才能连贯下去。
对，有时候这一句可能用这个指法是合理，但是你可能为了接下一句，
对，
你手指不够用，或是怎么样，你就要
就只有5只手指，
对，就要得先把前面又要改，才能连得下去。
然后有一些指法是要帮助手腕的
放松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在转指，
对对
对，然后你也不可能一直就是4-5指一直在使用它，因为这样子
会
造成手指会僵硬。但是小孩子不知道啊，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改我的指法？
对，小孩就是很喜欢会转，或是
转来转去，
他就是反正想用什么就用什么，下次再弹，可能又换另外一个。
哦，对对，然后就说我不会弹了。
对，然后其实还跟可是小朋友可能真的不知道要用一个正确的指法去练、
嗯、没错，他们还体会不到，他们觉得我音弹对就好了。再过来就是在琴键上弹奏的效率性，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你手指大跳过去、嗯、你可以用这个指法过去，但是他们小孩子因为经验不够，他们可能就乱跳。
对，像大跳其实每个、这个我觉得这个大跳虽然要跳得很准，但是大跳好像也有他像很多李斯特的作品，就他跳到最后必须是八度，但前面那个音是单音，
对，
但都是同一个音啊，只是
不同。所以你看二指跳过，
对，很多人第一个音会用一指，
一指，
可是、
嗯、
对，可是但是我也觉得二指好，
二指比较好用，
因为有人认为一可能那个八度的位置会准，但是你用一的话，你手好像会更紧。
对，所以你有八度配单音的时候，尽量就是
第一个人单音好像二指，然后后面八度
这样，
对，也不会不准，而且会比较轻松。
对，因为每个手指头它独特性不一样，像大拇指很好用，是因为它力量大，
对，
然后它亮度够，
对，
它就像马里奥一样啊，每个角色不同的
哦，对，
特点。
对，
那十指就是重点，就是它动得快。
对，
二三指是动得快
的，对，
二三指动得快。那四指比较少用，哎，大拇指有一个很致命的东西，它不能弹黑键。
大拇弹不了黑键，
因为它太短。
对，它得上去，弹不到。
对
对对。
然后四指呢，它可以弹黑键，
是
因为它很容易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了。
对。
对，那四指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能弹，它不太能弹颤音。
弹不太动，
弹不太动，可是它可以在重要时刻帮助八度。
哦，对对对，在黑键的时候的八度必须用，
很适合用黑
用
黑
用四指弹。
对，那五指的部分比较麻烦，是它不能乱用，因为拇指很容易就是砸错音。
对，
因为它会动到整个手指的那个位置。
对
对，所以你不太会用五指去移动你的手指位置，因为准确度比较低。
嗯嗯嗯嗯。
但是我以上的言论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状况，也不代表是
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的手都大小不一样，长短也不一样。
对，因为我很怕被其他钢琴家呛，你知道吗？就是说，哦，那是你的位置不好用。
哦，可是小指本来就是比较弱啦，但是它还是有它一定的功能。
对，
只是说它扮演的角色跟二三指不太一样。
对。欸，你有发现弹拉曼诺夫的作品的时候，小指真的很累，因为他很喜欢把旋律写在小指，然后小指又要弹的亮，然后又要维持那个旋律线条，哦，好烦。
可能因为拉曼诺夫手大，
对，
所以他可能
没问题，
比较轻松一点。
对，好，那我要说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教小孩子弹那个巴哈创意曲的时候，不要说创意曲，从初步就一大堆就是指法的问题。
对，
然后小孩子就会问说，那我要怎么练才可以确定就是指法是练对的？其实很难，因为有时候你自己指法练错了你都不知道，
有可能。所以我们当老师应该要一开始早一点，就让他练这个曲子的时候，就是可能先帮他写一个指法上去，然后让他练练看，真的他觉得他手比较小或怎么样比较卡，再帮他改，可是要尽早。
但是我要说，提出巴哈是因为巴哈的东西不像是其他作曲家是主旋律伴奏的形态，它可能是三声部，可能是二声部，
对，
所以它的指法相对来说是比其他的作曲家来的更复杂一些。
对，因为你必须两只手要做到同样的声音，
哦，
那你指，而且我们两只手本来就相反的，
对，哦，
所以你弹的一定都是就是两只指法不会是都是一二三四五或是都是五四三二一嘛，一定是反的。
对。然后你一只手可能弹两个声部的时候就很难。
对对对。
那所以我以前的老师哦，我以前的小学三年级的老师，他就说下一步要弹巴哈创意，那你就要先把右手给背起来。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不 OK，哦，因为他就是要确保我们两只手合在一起的时候指法是对的。
也是，就是你要背得很清楚我这两只手各分别在做什么事情。
对对对，
然后再合起来。
对，所以耐心当然是重点啊，因为光是把指法写上去，我告诉你一定要标指法，很多小孩子不喜欢标指法，指法都是我在标的。
我觉得小朋友要习惯不管是指法，他们要习惯把不管说老师讲的啦或是指法啊踏板错音什么的都要习惯拿笔写上去。
对，
因为你用讲的你只哦好我现在记得，可是你现在只要老师一走，你可能马上那指法一定忘记，全部都忘记，没写下来都不会记得。
而且你左右手合在一起的时候，就立马全部大洗牌，
大混乱，对对，
洗牌了。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谱上没有标指法的时候，
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我觉得谱上没有标指法， 如果以小朋友来讲的话，因为我觉得小朋友都会乱用
。
我觉得、欸，除非他真的本身的练过哈农，然后音阶都练得非常好，他可能就会比较 OK。可是如果一般小朋友很难。
以前 小时候我们不是都会练侧耳泥吗？
对，
我觉得其实侧耳泥，因为他不是每一首他都有独特的训练
的东西，
那上面都会标，它上面本来就会教标指法的，所以你练多了，你基本上看到那个音型要用什么指法，都会蛮知道的。
对，可是小朋友可能不知道，所以就是
对，
我觉得我们只能辅助他，就是帮他写，
对，帮他写，
然后逼他一定要用这个指法先去练，
对，
只能这样。
但是有一些东西，像我们自己在弹的时候，我们标指法有一些规则，
对，
像手小的人跟手大，男生的手跟女生的手。指法一定是不太一样
，对
对
对, 对。
那像我觉得，所以手大小会决定我们每个人指法的不同。
对，有些人八度可以一三一四一五这样弹、啊，大道有没有？他一三的虎口，他这边很开
对
就可以。可是小朋友连一四应该是办不到，
小朋友连
一
五都比较困难一点点。对，还有我们所用所谓的惯用指法，像 trio 像弹颤音的时候，
对，然后颤音也是一个指法。
对我习惯用二三或一三。就二三弹类我会换一三，一三弹类我会用二三。
可是对，可是我发现二三跟一三这个颤音指可能限于比较假设单纯的颤音，就是比如说 R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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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这种的你就指的二三嘛，你也不会用什么三五去弹，就是很一般的，就是很一般的。它是很多接近浪漫派或是浪漫派后面
是
他没有这么容易就是一个颤音单音的颤音，
没有贝多芬晚期贝多芬作品
晚期都是，
所以有那个
高音是颤音，然后像 Opus
大拇指对
109的后面
大拇指还要弹主旋律，然后三五
那些好像都有，
对哦，那超烦，
那你的最后那四五或是三五那就
累爆，
很辛苦，那你没有指法可以有，不是三五就是四五，
对，
那就四五累了三五换，因为颤音是维持两页三页的、
欸、你这么说我觉得以前回到以前那个年代就是三五弹颤音，然后大拇指弹那个主旋律，那真的痛苦至极。
可是其实还好，那练就是把你要嘛就是把那个颤音先不要颤，
对，
你手压着，你把那三五或是四五压着、
哦，
你就是低音部的大拇指练那个旋律，哦、但你手就是压在那了。
哦，对，
然后你练熟了，你再颤，
再颤颤音，
因为颤音对，
对，这样会比较放松一点点。还有就是重复音，
重复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一定要。三二一，又四三二一，四三二一。
要看重复音重复多久。如果你整首重复很久，那个就是一定要换指法。但是如果你只是单纯几个的话，你就同一个手指头，我觉得是。
可是像假设贝多芬热情的第二页开始，左手有重复音哦。
啊，那个一定要换指法啊。
可是这，可是我就习惯是
单一个手指头，
因为毕竟那要很小声啊。
哦，对，那个很烦。
他如果你每一只都很，假设你能单指很放松，
对，
然后每个声音是。触键跟声音是一样的，
哎，那个可以。
因为你三二一，有时候小朋友
会意外，
哒哒哒哒哒，会一直一二三，
一
二
三，
一
二三
是怎么？
对对对，或者三指就会中音，哒哒哒哒哒哒，
或者一中也不一定，或是二不见了，会不会？没有办法，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很平均的。
对，如果遇到雅马哈钢琴，就比较敏锐性一点，就会 beats 就会怪怪的。
所以我就要看人，假设他能手很放松，
对，
我觉得可以一直试试看。
哦、欸，你说他那个热情第二页，那个真的是大家的梦夜呢，
就是大家也很纠结这个点，然后右手又要，有时候还会跨到左手
去，不是因为那个就一直边就是都在那附近，
对，而且那个音量又要必须会持在很小声，
滴滴滴，
对对对，
而且那个节奏又很烦，
要很准。
好，所以再过来就是啊、哦，过来人的指法经验。
哦，这个也很重要、
啊。好，我先说一下，我之前我在弹那个贝多芬第三号奏鸣曲，滴滴滴滴滴滴，
啊，那个前面的三度，
很多人都弹
不
出来啊。
是
不
是那个、那个有好指法，
那个不是给有人给左手啊，左手弹哆嗦哆，
不行，
西哆西，然后左手弹西哆西哆，然后左手弹瑞咪，
不行啊，
不行这样子，
压不住吧？啊，你的和弦压不住啊？
不会啊，就是哒哒哒哒哒滴当，不然你就把
哦、啊、第三拍那边哦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西哆西哆给右给左手弹啊。
可是我记得我有得就有老师给我一个好指法，
什么指法？
他其中一个那个 Remi Remi，
对，
可能用二四一五或是二三一五，你这样子
二三一五，
你这样子的二三跟一五你不会卡住，因为你三跟五很远
哦，对，
二也不会很钝，
对，
或是二四四五比较难，是二三跟一五是好，
二三一五
就 Remi Remi 不会不平均，
我习惯二三一四啊，
二三
一四
哦也可以，
嗯。然后
可以
refa 就是用三五弹嘛，
对，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可是其实 一二的时候为什么用一五二三一五？因为它其实雷咪雷咪接发咪雷的时候是断开的，它没有圆滑的，它圆滑只有那四个音。啊、所以假设你二三一五雷咪雷咪，你要回到发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
连过去了，
对，就会很自然断掉，因为你没有手指了。这样才是对的。
哎、欸，
你就
说有道理。
发咪瑞就瑞瑞发咪瑞，说因为它是断的，它没有连。我记得
曹阳老师，对你曹阳老师，你提醒了我这一点，因为那连过去不能连到后面去。
对，它好像瑞咪瑞发咪瑞中间是没有圆滑，我记得印象中这样，不确定、嗯，要去看谱。
没错，其实，在弹莫扎特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会故意给学生同一个，就是同一个指法，就是连续两个音、嗯，就是怕学生连过去。
哦，对，这种也很麻烦，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它可以避免连过去的一个习惯。
对，
还有就是你知道我之前在弹肖邦24首前奏曲的时候的最后一首，嗯、大滴滴滴滴的那个半音阶三多音半音阶，
哦，那个我觉得
腰瘦难呢、欸。你觉得那个很难是不是？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最后一页那个爬音爬下来那个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一那个我觉得很难，
那个很难吗？哦、
可是那个不就那个没有指法可以用，那我找不到。
发明到了，发明到了，发明到了，就是五四三二一，
只能五四三二一，对不对？又找不到其他指法。
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那个三度音半音阶我还蛮烦的，因为我其实弹到那一段，我都还是会有一点心虚
哦，
心虚，而且我要放慢速度一下。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找好的老师？因为就像就是玩电动一样，有时候你要上网找一下就是秘诀这样。
哦，攻略，
攻略。因为其实有时候像我以前在弹拉赫曼的协奏曲的时候，
嗯、
我会为了就是好的指法去跟某一位很贵的老师上课、嗯、就会想要问他的指法是怎么用的。
对，我觉得厉害的老师他们对于有一些作品特别
有研究，
也就是他们 演这个作品演过好几十次好几百次在台上了，
对，
所以他很懂得很知道哪些地方
在台上会失误，
对，或者说哪些指法其实弹起来更顺，我们自己都没发现的，
对，因为经验没那么
丰富，你刚刚讲左右手都可以互相帮忙，
对，
就是有时候我记得肖邦练习曲，最近肖邦大赛很多人弹第一首练习曲，
第一首，嗯，
就很多人会帮忙，有一两个旋律会请左手帮忙，
对，
更把那旋律更跳出来，
对对对对对 对，
那无可
厚非啦，我没看到这件事情呢、欸，我自己在弹的时候没有发现，
第一页回到 C 大调的那个和弦前面，
哦对哦，用左手，我知道，
是可以用左手，英雄波兰舞曲也有很多
请左手帮忙，
请左手帮忙最高的那个
最高音
或是什么、哦、主旋律的时候也有，
那真的都是要过来人。
华德斯坦，我记得第一乐章的后面是不是有一段？
第一乐我忘记了，
就是左手都是要跳十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段
啊，是哦，然后请左手就是
那段的高音，其实是
右手
可以弹得到。
说到华德斯坦，请问你第三乐章那个八度是用滑的还是硬弹的？
那个我之前有请我的老师帮我，不过我老师就是可以很顺利的滑
下
来
吗？
但是我当时我真的滑不动，
我滑不动、欸。
可是我觉得滑那个八度的滑音，必须你手，我认为你的手要一定要大于八度的手，
才可以滑得
过去。因为你滑的时候，你的大拇指必须很靠外面
那一侧嘛。它是用指甲滑，对不对？
对，所以你要很靠外面，所以你的手机已经撑过八度了。
哦，
那你的 shape， 你的手的形状必须一直在接近九度了，不然你、哦、因为你拇指是已经快到九度了，
对，才能滑过去。
对，而且琴那一台琴要滑得动的那个琴也很重要
哦，
或是一个很重的琴或是什么根本滑不动，所以很多人就只能
那你为止怎么滑过来？为止，
所以我没有用滑的、啊，所以我只好用音阶弹啊。
你说两只手弹吗？
我滑不动啊。
你说你用两只手
也有人，对，我有看过很多人是一只手弹音阶，一只手帮忙滑。也有，他也有就是音阶、哦，可是就是有点不完整。
哦，因为我是用卡卡卡八度这样卡卡卡下来的。
哦，你是真弹？
我真弹，真功夫。
我不太了解，其实贝多芬当时写是不是其实他们的琴比较好，
对，当初的琴是比较好滑的，因为它比较浅。
对，
可是不是
现
在
钢琴说不定根本
没
有办法做到，但还是有人做得到、啊，只是说必须要考量到技术跟琴的好不好滑。
所以我那个几百那一段我就不敢弹太快
啊，不然后面滑不动，
后面弹不动
啊。对，你是弹八度的，对，
左右手可以替补的方式我们刚刚讲过了，然后让手可以放松的指法、嗯、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就像你在弹那个肖邦的前奏曲，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不能一直都在三四五指那部分。
哪一首前奏曲？
前奏曲第16首的样子。
哦，发瑞啊、哦，那一首
发抖迷人那一首，那一首因为整首右手都在跑动， 所以指法一定要可以知道说怎么样让手腕跟手肘一直保持在放松的状态。
哦，对，因为他也跨，他那种说音阶以外他也跨很多 很多。
对对，所以在弹跑动的时候你要确保你的指法是可以让你放松的。
对，没错。
再过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大拇指不要拿来太多的黑键，这样子会容易造成重音。
对，大拇指弹黑键好像不容易，尤其在弹快速音群跟音阶的时候，
我觉得大拇指会拿来弹黑键，除非是因为和弦
啊，对啊，对，不然很少。
对，我觉得这才有可能。
对，很少。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这么说起来，就是我们小时候练音阶是为了要去找到对的指法。
对，每个调性有他比较习惯用的指法。
这样子你在练琴的时候，你这样就不会老师改你指法的时候会改那么辛苦。
对，要不然乱用很辛苦，你改的时候更难
更难。哦，我告诉你，你弹一个指法之后再改掉真的是比痛苦还要痛苦。
连我们自己在练琴有的时候发现更好的指法你要改都会觉得卡卡的。
对，连我现在叫我改指法我就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太简单。那所以当你遇到没有谱没有指法的谱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更容易去知道说怎样的指法是适合自己的。那像我自己现在还是会请教别人指法的。
对，
因为有些曲子毕竟我没有弹过嘛，我没有研究过的话，那我就会在练之前我就会先去看一下别人用的指法之类的。
对
对，好，感谢曹阳今天陪我录这一集，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可以上风爵的粉丝专页，然后最后不要忘记购买曹阳双钢琴演奏会的门票。
对。